蒋介石斥汉贼不两立，连战却要进京看阅兵。环球时报说，中国是最大民主国家，世界民主国家被窘到。
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8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一。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已经前往北京参加了9月30号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年蒋介石说汉贼不两立，而今日呢，连战却是要参加中共解放军的阅兵。台湾总统府以及陆委会都已经表示不妥，台湾民间也有评论人士认为应该来检视李登辉的相同的标准来审视连战的作为。北京当局为何极力邀请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士到北京参加阅兵呢？而中共正在与国民党争夺抗战话语权，国民党人士此时的做法是否也正中下怀？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分析。而今晚呢，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一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一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在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这个中共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正，他8月27号在环球时报上写了一篇署名文章，他说呢，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他说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说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好像俨然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应该理直气壮的大声站出来说，中国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民主国家。那么此话一出，当然让这个大陆内部的这个网友都相当震惊啊。那么究竟要如何来看韩正他诠释中国是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一个内涵是如何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现场的，在台北现场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海峡两岸交流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一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您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府记者曹玉芬。玉芬你好。
哎，你好耀一好，各位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此外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1，而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打00801148940，我们期待您的电话。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曹玉芬哦，我们知道当初这个蒋介石在所谓这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这边这个文告里面呢，他说我们本着汉贼不两立的立场，而且呢他还说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叛乱集团，对内残害人民，罪恶如山，乃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上7亿同胞之公敌。那当时这个蒋介石啊，是讲这样子的话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华民国前副总统的连战呢，也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他现在却已经跑到北京去，要准备要会见习近平，并且要看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啊。我们也知道，解放军其实并没有放弃武力犯台，是会攻打台湾的。那么这个对于国民党是情何以堪？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国共合作就历史上来看，通常都是国民党在吃亏啊。所以国民党是不是并没有吸取到教训呢？
我想它不代表国民党啊，就是说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台湾难得的蓝绿共识，尤其是蓝营的这个媒体跟这个政治人物对连战要去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反弹啊。那我们以蓝营并不是铁板一块，那我们从外面看好像蓝营就是一个大的集团，其实里面也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跟中国派。那中国派基本上认为说这个中国是母亲，管它是什么都好。那么但是中华民国派认为说这个中国 中华民国才是正统啊。所以说对于连战去北京阅兵这样的动作，我相信在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派来讲，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说这个居然要去参加敌人的这个阅兵大典，看着这个指着台湾可能将来会用在台湾上的武器，而且是当年在国共内战当中打败了国民党的这样的一群人啊。可是我自己个人看法是认为连战先生这次去倒不见得是为了两岸的话语权。基本上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看到国民党在2016年这个选举是基本上要大败了，那么台湾会群龙无首，所以在这个时候连先生找到了一个卡位的这个一个位置啊。那当然北京来讲习主席愿意在这个时候邀请他去，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这个抗战的所谓这个国际这么重大的一个宣传工作有台湾的领导人出席啊，这个宣传工作很重要，所以连战有这个利用价值。另外一方面当然也看到了说在台湾2016的选举之后，国民党里面几乎已经没有一个镇得住脚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说重新的又投资在连先生身上，让这个过去的国共平台有一段时间连先生所建立的这个国共平台其实慢慢的有淡下来的味道，因为看得到两岸有政府之间很多的互动，国民党的会谈，但现在显然是习近平跟连先生都找到了机会要重新把这个平台再搭上去。
是，好，谢谢曹玉芬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吴汉教授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台湾的总统府还有陆委会还有一些蓝绿阵营的人士都希望劝阻连战前往北京看阅兵，但是连战他人已经去了，为什么他这么执意要去呢？而且这个将对国民党内部造成什么样压力，还有对这个台湾的总统的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连战先生要去中国大陆有他自己的考量，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第一个是关心在这个抗战纪念这个活动上面，第二个就是关心于两岸关系，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是为了一个和平的目的。那但是因为连战他本身做过中华民国副总统，那么而且也是做过国民党主席，去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的确是会让人非议。不过呢，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李登辉先生说这个台湾的祖国是日本，所以从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台湾变成一个多元的一个事实啊，就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有人认为自己是日本派系、日本的这个认同，有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认同，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台湾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多元化。那么，所以刚好这个蔡英文主席当时也讲了，说我们应该用学习包容嘛。那么当然面对这些这个政治人物各自的表态，我觉得也真的是只有包容，因为连战先生现在既不是这个有政府的职务在身，也没有党职在身，那么他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真的是只有尊重他。但是当然如果真的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带来这个两岸之间的一种这个讯息，或者是建立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我们倒觉得这个是乐观其成的。
是，谢谢吴汉教授分析。曹玉芬，你有所补充吗？
我这边跟吴汉教授看法不太一样呢，就是说台湾的民意其实在这次李总统谈到这个日本祖国而战的时候，其实台湾内部出现了也有很强烈的反弹的声音啊。那到包括连战先生现在要去也是，其实看得出来说这些老一辈的有这个认同祖国的问题，可是可以看到在台湾大多数我认为看到的主流是大家很喜欢做台湾人，他们不需要再寻找祖国哦。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两位老先生跟台湾少数的人，当然台湾很多元这个部分我同意，可是也在这个整个的争议的事件当中看得到现在的台湾人其实对于自己做台湾人是最能够认同而且可能感到最骄傲的。那么但是这个老一代要把他们都带回日本也好，带回中国也好，我相信在绝大多数年轻的台湾人当中可能想法不是这个样子哦。但是这是我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当中确实经历过中国的统治，经历过日本的统治，那么可能在今天来讲这些话题引起的讨论就是说未来我们要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像美国一样更重视的是现在自己在生活的脚下的这块土地，重新建立起一个新天地，还是要再回到过去。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在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想再请教吴汉教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现在北京呢正在争夺所谓这个抗战抗日的话语权。那么同样呢，在9月3号这阅兵的当天呢，将来首映这个中国的电影叫做《开罗宣言》，当中就出现了以毛泽东来换蒋介石的一个争议啊。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我们尊重这个连战连主席或者副总统他前去北京的一个他的决定，但是他这样一去呢，是不是也直接落入了北京的布局，直接就帮中共给证明呢？吴教授，
中共在历史的解释上面一向是希望是能够掌握这个解释权，而且在歪曲历史上面也不遗余力，特别是跟针对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于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并不是给予很正面的一个评价的，那么所以当然连战去了。是不是能够像他自己所讲的，能够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发言，能够给予一些这个证明？但我相信不容易，因为那个是在大陆的一个场域里面，所以那当然连战去是不是符合了这个中共的期待？在这个历史的解释上面，按照中共的这个路子来走，我想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是，谢谢吴汉教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毅。那么也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刚刚曹玉芬小姐已经约略提到国共平台这个事情，也是我想要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注意到之前扁政府执政的8年当中啊，这个两岸关系可以几乎说是停滞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联湖会那么建立了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这个民间的联系管道，进而有国共平台，刚刚曹小姐都提过了。那么是不是也正是由于刚刚曹小姐提到明年或许大家都看好民进党有可能执政，那么两岸关系即使不倒退，也可能会处于一段冷静期或者是停滞不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可以开始这个国共的这个平台，又开始原本是一个政府之间的管道，现在又回到这个民间的管道，而且会活络起来，是不是连战先生看到这个，他想要从这个以前的联湖会到现在的联席会一直抓住主导两岸方向，至少在台湾这边的一个扮演的角色。
当然连战先生过去在这个卸任这个副总统之后，也穿梭于两岸之间，也扮演了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总统特使的这个身份，那么所以他在这个过去在这个两岸之间所经营的这些角色或者资源是有他一定的基础的。那当然在我们想从去年的这个连胜文的市长选举败选之后，大家好像觉得连战好像就销声匿迹了，慢慢就没有什么声音了，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两岸关系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很可能是一个新的变化，也就是明年总统大选之后。那么在总统大选之后，当然在这个两岸之间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平台出来，去在这个在混沌之中啊，去开始再继续能够经营。那当然连战先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按照他过去在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当然国民党你说如果假设明年选败了，那么有没有一个适当的人，大概找不出来另外一个适当的人。那如果假如说这个新的这个就是民进党能执政的时候，我相信他也要经过一段时期磨合之后才能够建立新的管道出来。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花圃，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这个究竟是目前两岸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历史的话语权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大陆已经开始在帮中华民国写史了，写这个中华民国史，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这个中华民国史上面就已经明在说这个中华民国是建立于1912年，亡于1949年了，所以从大陆的这官方的史料来看，根本就已经是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存在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台湾的人还是认为说我们这边有土地人民土地政府主权，我们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我们就是中华民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陆还是如果说大陆还是执意的要漠视这段历史的话，是不是对于未来两岸的这种交流，或者是说大陆其实对于台湾或者是对面对中华民国的诚意来讲，我们都需要打一个问号呢？
啊，博弈，是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连战先生要去参加阅兵典礼，同时呢，在华府有一个这个二战纪念会的民间组织要办一个这个二战结束70年的纪念活动。那么他当时请了，就是有包括中国大陆也请了所谓台湾的代表出席啊。所以说，对于国际社会来讲，说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在二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国际间没有办法否认的。那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已经修了人民中华民国史了，那么连先生去其实不管讲什么，站在那个场域基本上对于这个话语权是没有帮助的。那我觉得台湾人民可能最有趣想要问的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投票选出来的领导人永远不能踏上中国土地去跟中国谈判，而总是在台湾选不上的或是已经下台的人，中国才认为代表台湾的民意哦？这个是两岸交流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说台湾人民用选票选出来代表人民的人，中国不能承认不能接受，可是他总是要跟着这个已经在台湾是一个等于是在舞台边缘的人来打交道。那么在台湾来讲，这个基本的民意的表达跟代表性就有很大的落差，这个也是将来我认为说两岸交流里面必须要克服并且要改变的一个现象。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姚毅。
好的，谢谢博弈。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呢，我们先请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王先生您请说。
那个。喂，
哎，是王先生，请说。天津王先生，王先生线路不好，我们现在接听的是台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说。
这次那个连战先生去啊，不要太苛责他，因为对台湾呢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历史上啊就是历史。他去了啊，也不会改变历史。可是说国民党呢，老是说这个抗战是他打的第一枪，打败了日本，我也承认。可是你打败了日本以后，为什么共产党你没有答应呢？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也没有军舰，他几个破杆子枪就把你打到台湾来了？你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检讨？为什么你不检讨这种事情呢？国民党到台湾来以后是不错，把台湾呢建设到也算是不错，那是两蒋时代。可是在台湾这些的很多人呢，他不承认这个国民党中华民国。那个蔡英文不是讲过吗？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那个李登辉他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他说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可是那个国民党你为什么不反驳他？为什么不抵制他？要他们这样讲话对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哈，不要把那个连战去的事件呢当成好像是共产党来统战他，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谢谢台北周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黑龙江的顾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顾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告诉你们，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中国人的胜利，不是哪个党派的胜利。看看你们台湾人的心胸吧，连中国人都不敢承认，还争着什么抗战话语权，真令人瞧不起。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顾先生。顾先生呢，他认为说，对于这个抗战的两岸海峡争夺话语权，他觉得说是一个他看不起的行为。我们接下来请桃园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请说。
我是这么说哈，这个指责别人的时候，请先这个检讨自己。那抗战70周年早就说了很久了，想请问要一下我们的所谓的马总统的马先生。你一直叫别人不去，那请问一下，你抗战的时候你办了什么活动？拿一个汉光演习来假装是抗战，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做，这个行为跟我们那个特首做的有什么两样？那你是不是该检讨自己？再说那个拿两蒋时代蒋总统的汉贼不两立来讲比喻现在，这个好像也有点不伦不类。当时我们有800亿的美金，中国大陆好像不到80亿美金， 今天中国大陆有4兆的美金，你有多少钱？你反过来，你回头想想看，用现在的情况，此时此你回头来指责人家，说是人家还是当年的贫穷落后，对还是不对？所以
好的，谢谢陶渊神仙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不过好像并没有人指责说中国是这个贫穷的国家啊，这样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啊。接下来我们请吉林的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于先请说。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海峡两岸的特定之理啊，台湾当属连战先生，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两岸抗战的话语权的问题啊，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领袖抓住，我想世人皆知。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吉林于先。我们接下来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生请说。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姚先生，照例向大家问候。我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彼一时此一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是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委员长啊以德报怨啊，并没有把日本划分做两部分，然后统一这个两岸之间在谈统一，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早就一统了。啊，另外还有这一次啊，李登辉之后是陈水扁两颗子弹当上了这个总统，然后后来就是台湾人民用这个同样以法律啊为这个主导的这个马英九先生把这个陈水扁啊干掉啊，然后现在啊这个连战啊这个赴大陆去啊，他这个代表台湾的智慧。然后第三点是啊，我们台湾人啊一样是中国人，不忘本不落伍不悲观，我们还要面对明天啊这个早晨起来的都是太阳，我们要生活得非常快乐跟幸福。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刘先请您简短发言。刘先请说。刘先您好。
喂，是我吗？
是，刘先请说。
我听到了啊。关于这个抗战啊，只要是中国人都有话语权，但是中国全体人民的抗战也不光是哪个党派，你哪个党派你有几个人，你有多少人，是吧？连战来也好不来也好，这只要是中国人都有这个话语权。
好的，谢谢台北刘先。那我们请曹一芬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的意见。
要有，我觉得河北这位刘先其实说话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其实也是就是说抗战大家把它当成是党派或是政治人物之争啊，其实当时在中国来讲，或是任何在二次大战当中参与这个战争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人民的战争，牺牲的是人民。那么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历史要还原，不是话语权的问题啊，而是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的是中国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当时打仗的确实是各个党派的人都有，有人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抓，可能在上班的途中，可能在出去采买的途中就被抓去拉去当兵了啊，或者是在各种有人是自愿就是充满着理想要去打仗，这场仗为了要保家卫国，但今天来讲它都被简化成为一个党或者是哪一个政府的这个胜利哦。我相信说如果要追求要让大家真的都能够反省而且有这种光荣感的话，其实是最重要是第一个还原历史的真相哦。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两岸都还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中国大陆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战场是在中国，那么当时很多战死在那个地方的史料也好人也好到现在都还存在着，如果中国有心要做的话，它是可以有很多资料。另外就是说连先生，我看到就是说在中国一片赞誉之声，然后几乎连先生的，我可以说他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人气也好了，或是民意基础绝对比在中台湾高。那么是不是如果中国有一天这个真的是开放选举的话，就可以让连先生回到中国去参选呢？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吴汉教授，关于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发言，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而且也很多的观众也提到说，所谓其实两岸并不需要来这做这话语权的一个争夺哦。那但是其实中国大陆方面却一直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如果不需要争夺这话语权的话，为什么又要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呢？ 武汉教授。
我想这个，我想刚刚有不少观众讲是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所以不是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政治人物，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呢，今天的问题就在于说，在纪念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么在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刚有这个先生特别指出来说，我们台湾有没有纪念活动？有，台湾也做了很多的纪念活动，可是问题是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并没有多少东西。那么所以台湾在纪念这个活动它所能够呈现的效果远不及中国大陆在这个国际这个视听上面能够展现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么所以当然在无形中就显得有点好像力不从心。那么当然中国大陆今天做这个活动，他一方面当然说在宣称上是面对的是未来的和平，可是我想当前的这个国际局势他也是面对了很强烈的这个挑战跟斗争，我想这也是中共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啊要展示自己的国威啊军事实力，那么所以做了这次的大阅兵的活动。我想这个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去强调这个和平的重要性，不管是在整个国际间甚至于在两岸间，我们都永远希望不要有战争发生。
是，谢谢武汉教授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曹玉芬女士，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连战到那边去的时候，到北京去看阅兵啊，台湾的各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发表了意见啊。那蔡英文是说这个是与这台湾的人民的观感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是不妥。那么这个但是洪秀柱呢，国民党的候选人却是很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能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这样的观点，而且对于这个大选的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是，要其实最有趣点就是说这个连战去访问中国的看阅兵啊，其实可能最冲击最严重的就是洪秀柱的选情啊，因为他的这个支持者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派。那么将来如果两岸发生任何有文攻武吓的事情，大家都会回想到连战站在中国看阅兵的那个场景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也是马总统，我相信他非常反对连先生去参加阅兵大典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显然我们的这个洪秀柱小这个位女士呢，这个确实真情流露哦，就是在可能对他选情影响最大的情况下，他还是支持连战前往。所以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得到在台湾的这次选举里面的光谱。那当然宋先生他曾经被邀请，他也想去，可是因为他参选之后北京基本上就不愿意让他去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说台湾内部有彼此很激烈的这个批评斗争，可是面对北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包括蔡英文其实处理都很小心翼翼，都不想要马上跟中共就是说这个翻脸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矛盾在啊。所以看到台湾的这个竞争其实在岛内原本是更激烈更肉搏战更赤裸一点，然后但是面对到跟北京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台湾的领导人几乎你可以在他的言行上看得出来说都非常的有所节制。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最后我也请吴汉教授来分析一下顺便做个总结，就是这一次连战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对台湾总统选情的影响。
说完全不会有影响可能不切实际，但是会有多大影响我想也不至于，因为真正的候选人是这个蔡英文跟洪秀柱，就好像这个李登辉讲这个台湾的祖国是日本，对于这个绿营的选情来讲我想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台湾的选民基本上他已经是绿营跟蓝营都已经差不多有固定的一个支持的对象。那么真正会影响的就是中间选民，那么中间选民大概目前大概也就是20%左右的选民，大概20%左右选民大概现在心里面的支持者都有自己的定见，所以我认为不管是连战先生的这个去看阅兵也好，或者是李登辉先生所讲的这些言论也好，对于选情的影响都不是很大的。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分析。有关于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所引发争议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半场呢，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环球时报》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引起各界批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